各位莲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已经是梁皇法会的第四天，五天里面，可能也只有这四天的中午，在我们五供以后，我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忏文里面所讲的意义。我常常在想哈，现在学佛的人真的比我们以前还有福报，因为在我开始学佛的时候，仅能从大陆到台湾来的一些老和尚，还有比较年轻一辈真正对佛法有研究的法师那里了解一点佛法，因为平时叫你读叫你读，读完了以后什么也不知道。我因为有那么一点点因缘，在那时候想要找到一个会听国语又会讲台湾话的人来翻译，很难很难。那时候我外婆只是想到，你现在在电台服务，也经常跟我到寺里面去听讲经，哪有啊，只有那么几次。她说我们要听那个老和尚讲经哦，我们听不懂啦，你来帮我们翻译啦。我是硬被抓着上去，那然后就有机缘了解一些佛法。说实在的，如果我们一年里面有那么几天有一位法师他愿意到嘉义去讲经，半个月，一年听了半个月，很了不起了。有一点点意识想要了解的话，真的你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排开，你才可以去听经。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把它捡来的。很多老和尚他讲的是江苏音、宁波音、湖南音、湖北音，我从那里面慢慢只能抓一点点。那是为什么？还在中日抗战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小的时候有念过一点汉俄，就是学汉文，所以躲在防空洞里面，他就开始教我，没事情做嘛。后来那八本就是光复以后我们学校采用的，人家从第一个字开始，我就可以八本都已经背了，才对国文有那么一点点基础，读起来当然比大家容易。而且呢，我小时候很爱去人家不准看的章回小说，我阿嬷买来叫别人讲给他听的，藏在柜子里面。嘿嘿，我比老鼠还厉害哦，这个抽屉把它弄开来，从这边手伸进去就把那一本抓出来，我自己看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基础，我才对佛法有点兴趣。还好那个因缘很好，除了老和尚以外，我的师父是当时很年轻的从大陆到台湾来的五虎将之一，当时是星云大师啊，我的师父。那他们五位里面我都亲近过，就是我们老和尚比较木讷，平时也不太喜欢讲话，他讲的经呢真的都可以让你去体会到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后来我有因缘出家，我就想我这较无路用的人吼，袂使去对大法师。那我那个师父是老老实实修行， 那我想我这个人没什么用啦，绝对出了家也不会出人头地，所以我就跟着我的师父老实修行。他老人家讲东西哦，他都是，我觉得他是消化过以后他讲出来的。我记得他骂人哦，大概也不会留余地。他老人家是一大早，如果我们请过要早课，他是人家还没有请骨，他就把海清穿好，就站在那里等我们。晚上也是早晚课，他从来不缺。有空他自己去修行，持咒念佛那是不算数目的。我们经常早上完了以后要请他吃早餐，为什么还没有下来？看他到最顶楼去持大悲咒。有一次我们说师父啊，怎么那么久没有下来？啊，我咒还没有吃完，怎么下来吃早餐？不是他告诉我们说，我早晚课以后还吃多少咒？他没有。我跟他的期间，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心里一直铭记到现在。他说：“不要以为那一件衣服那么好穿，穿了以后骗饭吃。你要穿着这件衣服，仗着活菩萨来吃一碗饭，你要骗人，也要骗得比较什么一点，不要穿着这个衣服骗饭吃了，自己将来是没办法的，受苦那就没有的说。所以，我大概也是希望说，从经本里面我体会到多少，老老实实修。那像现在我有机缘，每一次法会的时候要跟大家讲一点话，不是我要去找资料来讲话给大家听，我觉得我应该要谢谢师长讲的那一句话，最起码在经本里面你了解了，而且你自己愿意去做，你才有办法跟人家分享。那我们现在看那个第四，以此善力令诸众生与诸尊长不起慢心。要对我们的尊长不起慢心，好难哦，真的很难。因为我是在妈妈的教训之下，大概我对长辈的人从来不能回嘴，不敢回嘴。这个慢心怎么容易起呢？我小小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那是真的是发生在我们比我年长的，可是长我也没有多久啦，一个事情。我常常听到那个老人在讲话的时候都会去叫岁暖秋啦，有时候从书本里面不一定真正你能够读到什么，可是去心脆暖秋，我们的长辈师长跟其他法师讲话的时候，赶快洗碗洗好，端着一个小凳子在那里，他们喝茶坐那个比较高的凳子，我就在下面去听啊。那个哪一位长老来找我师父，他们会讲到以前修行的事。那在家里也是啊，长辈就讲了一个故事，到现在也让我非常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那是在我们家乡有一个人，家里也不是很好过了，可是他很用心去栽培他的孩子。像我爸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调去南洋当兵回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小孩的时候哪有人在读书，要读书我还小孩， 一个星期一去看牛，吼、哦，人爱去看牛哈、哦。那老师就想，这个孩子不是不会读书啊，就到家里说啊，你那不爱好，你那囡仔来读书。一个星期大概去读两天三天。啊，笑笑跟我讲，我虽然无啥读吼，我来读，头前几名的呢。那我们想想，爸爸是没有什么念书嘛。可是有些人他家里经济比我们好一点，好像比较住在城市的人，他栽培的他的孩子，在日本时代就是说，台湾人大概只能念最好的是医生，第二是工业学校，然后就是农业学校，还有商业学校，那种属于现在台大那种专科的，台湾人不可以念，只有日本人可以念。那他把孩子就是栽培到在商业学校里面栽培到最后，他考上银行的行员。这个人呢也脑筋非常好，所以他的顶头上司很愿意栽培他。那过去的人如果上司对他好一点，他们家里就会说有空的时候得到一点机会就请这个上司到家里来吃饭、欸、他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结婚还好啦、啊、因为他是在银行上班，以前这个叫做金饭碗，就把后来要娶太太真的是娶到台北的一个小姐，那时候城乡差距很大呢。他们如果看嘉义的人超得怂，我这个北部的人，我怎么可以、哦、到你们这个家庭？我记得有一个不是真正很亲的亲戚，他们家也是娶了那么一个媳妇，他回到嘉义，其实他们嘉义那个家也很不错呢。他不吃他们的早餐，要去的时候台北拿牛奶拿面包到那里去啊。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要去他们家哦，台北阿金回来了，都从那个窗子去看，就好像不知道皇宫的什么一样啦、啊、他对他的公公婆婆会尊敬吗？那我讲的那个人先开始，那个儿子还说：“啊，今天要请经理哈，啊，妈妈当着出来吃。”哦，那个妈妈呢，当然很疼儿子啊。哎呦，阮这吼，去吃鸡吼，家己饲的啦吼。啊，你落吃，你落吃。哦，等一下又说，哦，那个鱼吼是人家捞上来才很新鲜的鱼，不是什么鱼啊。啊，你吃看没？这好吃，歹吃。那个媳妇一看，哦，我这个婆婆哈，根本不够水准呐、啊。哦，好，我这歹势，我这足无面子的安尼，吼、哦，要请经理哪会使伊？以后就说，你去内底啦。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家如果请客，那个妈妈，你去房间，你莫出来，因为呢，他们两个认为失面子。那要怎么样给他吃东西？他们在外面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可能中午一点钟还没有完，那个妈妈不能出来吃饭啊，等到所有的人通通吃完了以后，当然不会把鱼啊把肉啊通通吃完，弄一个碗就拿进去来看家了。因为每一次如果请客的时候，那个媳妇那个脸色不好，那个先生也不太好受了。而我们这大伯母呢，对不对？他看到那个婆婆根本就没有水准呐、啊，所以以后不用讲了。妈妈就说：“啊，恁吃饭哈，啊，我都就是啊，代志我礼拜嘞，还不敢给孩子失面子呢。”他们家用的都是很高级的瓷器。有时候打破一下下， 他就想，这还会带一个啊，买遐狗嘛无菜，阿伯拢摕迄个物件来带吼，因妈妈食啦。有一次打一个碗比较烂一点啦，啊，他常常请客人的时候，他的孩子可以上桌呢，他妈妈不能上桌，为什么？妈妈无知识啦，无教育诶。可是他的孩子，他也教得很好啊，上桌。有一次那碗打破了，是真的事情哦。他说叫那个工人说，提提一定要干。那孩子很好玩哦。阿妈，无啦，妈妈，这被收起来了。因为那个孩子的脑筋非常的清纯。他说：“哎，妈妈就甲问讲，啊，收起来要创啥？”伊讲：“阿妈老的时阵爱食迄个破碗，啊，即马若唔收起来，后摆若无破碗，恁老要安怎食？”童言无忌哦，不是童言无忌啦。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蛮难过。那我还小啊，可是我一听到心里蛮难过。他们还说啊。啊，人古早人咧讲啦，偷抄手拖安公，抄手拖安伯。我们现在的人大概不会说，年纪老了就把它用绳子用一个米罗啊，吼，甲扛去山顶顶下搞啦。那为什么以前说抄手拖安公，抄手拖安伯？迄、那个阿公伤老啊，也未做工课，甚至也许像现在讲登山都是。啊，老人痴呆症啊，他就把他弄到山上去自生自灭。啊，有一个老人已经老了，他爸爸把他扛上去，就要把那个米罗啊，甲甲迄索啊顶啊搭。因囝讲：“爸爸，咱捡回来啦。”因爸爸讲：“啊，捡回来要创啊？”伊讲：“阿公老，你用这个扛起来吼，后摆你若老，我嘛是爱用这个你扛起来。”现在的爸爸妈妈省吃俭用，把孩子让送去教育到比他的学位高、学历高的时候，他看不起自己的父母。啊，你老人不知啦，你看身边啊嘞，这对尊长对不对呀？很多年前。我出了家，我没有想到我小学的老师突然到那个寺里面，他说啊，师父你要已经历过，他叫我师父，我一看他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啊，我说老师我会记啦，那我对他很好，他说啊，你现在出家人你是师父呢，我说不对，老师你就是教我一个字或者是教我一堂课，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平时很少出来，如果那老师来，我一定陪他。那后来又有一次，很多人就看我说，师父都从来不到外面餐厅跟大家吃饭，不是我的特别好啦，我是比你们吃的没有味道，吃的分量又少，所以我很少到餐厅。有一次，为什么我自己到餐厅去，而且不是坐在出家人坐的那个地方，我去圆桌吃饭，信徒就问了啊，师父你都唔捌来食饭，我讲对不起，今仔是阮高中的老师哈，因为阮有几个同学拢会来，老师嘛来，啊，所以我一定要落来陪伊食饭。可是我仅止于此啊，其他也许我自己有做错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到新加坡去住了几年，说实在，在我出家的那个时代，如果有人高中毕业出家已经很好，因为在我之前没有读书的啦，国小毕业去出家的，那只要那个师父是 根本都没有读书，从小就去出家的，弄到一个那样的徒弟哦，他以为哈、哦、那个徒弟可以比师父了不起了、啊。那真正我到新加坡就发生过一件事情，那一位师父真的是国际很有名的法师，可是他也不是受过正规教育，虽然不是受过正规教育，他肚子里面真的有很多东西，写很多佛教的书，讲的也是非常好。可惜你到东南亚国家，除了马来话以外，大概英语是他们主要的，因为那边是殖民地嘛。那他的徒弟不是住在新加坡，也是不是住在马来西亚，从另外一个国家菲律宾过去的。大家如果知道的话，菲律宾那时候比我们有钱，是什么？为什么有钱？美军顾问团住在那里，他们非常西化，而且那个人家里爸爸就有学佛，家里也是很有钱，很难得他的女儿是大学毕业。那然后就跟着那一位师父到新加坡去。我记得我们刚去的时候，如果有台湾的人过去，那个师父没有说我这个徒弟跟我学什么，他说啊，你们如果要回去、哦、买东西买太多、哦、让我徒弟送你到那个飞机场去，他会讲英语呢。出家人会讲英语，跟出家人能够用佛法告诉别人什么差很大，因为英语是他们在那边教育基础，教育就是英语嘛。因为那个师父不会讲英语，他到那个地方要用很多英语，也有些人年轻的都是受过英语教育的。哇，他把这个徒弟捧在手心上，甚至于人家受戒是要受三坛大戒，我们32天已经最少，现在有些人还受2个多月。他怕他的徒弟去这样拜这样跪很痛苦，把十师全部都请到新加坡去，3天就帮他受完戒。我说徒弟更了不起了，他们那个道场每次要办一些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疼徒弟，希望说你要办，你要有那么一点点佛教气息的，他就会到那个台上啊或者什么地方去啊，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我曾经亲自看到那个师父、哦、真的很疼徒弟，然后这个徒弟就说，每次都跟你讲不懂你不要来嘛，你也不懂英语，人家现在要办的新的这些唱歌什么你也不懂，告诉你不懂你就不要来嘛。师父在不死心嘛，每次关心一下他就会讲、啊、你不懂就不要讲话嘛，因为他疼他的徒弟啊。我也不敢讲什么话，可是我现在看到这个说，你等到你将来堕落的时候你再讲，你根本就不尊重长辈。你到那时候果报现前你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如果看到这个东西，我就会想到现在的学生老师怎么教嘛。我今天不喜欢上课怎么样，老师罚了他，家长就说你苦到我的孩子。10多年前哦，我到那个苗栗去，有一位师父就讲了一个故事。因为他的信徒里面也有老师，他跟他讲，师父你知道我们很难教学生呢，那你也是一个有做生意的人，他家里只有个独子，送到学校去，从1年级开始，他根本可能是过动儿了。他们那个山上那个学校走过去，可能经常 上面也有庙啊，如果 有人往生了，通通会从那个地方过去，就擦擦擦那个吹那些乐器。那个小孩子不管老师怎么上课，他就是到那个窗子旁边去扒着看，然后呢有时候看不到，他说还爬到窗子上面从上层去看。老师呢就叫他下来，怎么叫也叫不下来。好，那个家长就说：“阮囝若要来遮就好啊，吼！伊毋捌字无要紧，你若甲阮囝喊了搬来吼，你爱负责。”那一年级的老师也不敢骂他，哈、哦。大概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一二年级是同一个老师啦。快要三年级的时候，那个侯老师就跟徐老师讲了。哎，徐老师，你要接我们这班，我先跟你讲，其他学生都很好教，那个学生哦，你不要教他。哦，因爸爸很怕的呢，因囝伊讲哦，保证伊来就好，唔好跋落来。你若跋落来，你跟我袂当算，我干那一个囝尔。那一位师傅就讲那个，到他们来的那个老师说。欸、师傅，你敢要相信伊读到四年的吼？比如讲生字，伊连一字字都袂晓写。现在更多了，高中学生、大学生打老师、骂老师的，这种会在学校里面打老师、骂老师的，你说他出去会有什么成就啊？我就经常想到这种问题，有一些家长，我对老师较好，不是要叫老师教，我的囝教好较济咧。就是说，本来他大概是第十名，我给你一点东西，老师你给他加分数，给他第一名是第二名。好，你在学校你可以通过，可是等你要去公司上班，面对外面的时候，你的孩子根本什么都没有。现在的家长不会想这个哦，少子嘛。那我希望我的孩子在学校老师不要欺负他，他不想读你就不要让他读了。你想想看，现在的孩子能做什么？前天有一位张小姐，她怕我来这里，因为经常很忙。他就说啊，我帮你的身体调理一下。然后讲，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师傅啊，你不要期望每一个人都很好啦。”他说：“现在的是电脑族，他不是说草莓族哦，他说电脑族，受的教育越高，就是捧着电脑。”啊，就看电脑里面的东西，真正发生问题，他没有办法处理，因为他看的是电脑的，不是他自己了解的、消化过来的。正好我今天要讲这个哈，就想到我们师父说，你要骗人哈，慢慢骗个呢，穿这件衫哈，你唔好哈。要吃早饭穿这件衫要骗人，面内底有一丝丝的内容都无，你要安怎讲骗？蛮严重的话啦。我在想到说，我很幸运，很多众生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来找我。按理很多人就讲按。每一次法会你都有来，你有拜，甚至很发心，你们家有什么东西你都拿来试里面，钱也能够拿很多，应该佛菩萨要加倍你消业障嘛。可是我看到那些人真的这一世里面如理如法，不要讲到钱，讲到物质，真的看他拜的时候真的很虔诚，如理如法， 可是他的身体还不好。有一个信徒，我看了他好几年了，身体不太好，他还很想用心拜，没多久就昏去，没多久就昏去。应该是在今年年初，有一天他就到极光寺来拜，那一次应该不是拜水忏或者梁王忏这一类的，只是在那边念经。站在他隔壁的人就已经感受到，哎呦，这个人刚刚用没安装哈，然后他就来告诉我说：“师傅，你能不能去请某一个人进来？”因为站在他旁边的人就有感受了。进来以后，这个感受到他大概会晕倒的人，就马上整个人都翻了，很生他的气。那我就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会生气，然后我又没有出去，你就到我这个地方来要告我，你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要让他修行？他如果修行，他能够脱离痛苦，能够消业障，我很不甘愿。”那我问他，我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他过去的母亲。”那我就会跟他讲：“啊，气囝气无影啦。”他说：“师父，你知道吗？我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呢，他是一个在家里生出来才几个月，他的父母就发现这个孩子有残缺。”现在也有人啊，不能养啦，把他丢到外面去。那个养母是一直在修行，想到我老的时候我要到道场去。他没有结婚的，看到那个孩子那么可怜，他就把他抱来养，很难养啦，就是天生就有残缺的人，他把他养养养养到大一点点，就变成母女相依为命。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这个养母呢就想，应该要让他结婚啦。他又不结婚，然后呢就跟隔壁村有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因缘啦，他家里很穷。他宁可把那个养母的钱经常都是拿来接济这个男孩子。那这个养母一看就跟他讲，你如果跟他有姻缘，如果不是要当姐弟的话，干脆就请他来遭罪到我们家里。他又不肯。可是后来他们这两个人呢，就养母也老了嘛，他把他的所有钱拿了，就是全部去接济这个男孩子，然后就出去了。那个养母都没有人照顾，病得很厉害，根本就也没有人来照顾他，就这样子含恨死掉了。啊，这种事情我们哪里会知道？他说：“可是我今生。”从你几岁开始我就跟着你。我说：“啊，你是不是觉得从几岁开始真的有病？”“有。”“而且这事很奇怪哦，他很早结婚，他有一把的能力，他对邻居都很好，可是他的先生就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不知道是车祸还是什么缘故，突然间就死掉了。死掉以后没有多久，也是住在他们附近的。你看这个女孩子今生啊已经结婚，还生了好几个孩子，那个男孩子呢不知道为什么了哈，我也没有去问清楚，就很喜欢照顾她。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因为她已经身体不行嘛，她现在的先生呢，我们知道在大殿里面去叫她来， 他说那个男孩子哦，少他十几岁。那他现在那个先生就讲，是啊，我这一次我少他十几岁，而且呢，他是一个根本都还没有结婚的男孩子，就来守着这个多他十几岁的女孩子。然后呢，他们家的父母亲当然不愿意让他娶这个太太了，因为什么？他现在有正当的职业。他说他已经嫁了，而且都你十几岁，家里几个孩子，你为什么要等着他？说实在的，这个女孩子这一辈子学佛，她不只照顾他们的邻居，甚至于呢，她做到让这个男孩子的妈妈觉得说，虽然不是我们的媳妇，哪个去娶一个跟我品质较好，才在几年前说啊，不然去公证结婚。很怪的是，这个女孩子哈，这一辈子真正让这个男孩子照顾，从跟他在一起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不是生病就是开刀，差不多一年了，不到有两个月好好的时候，十个月都让这个男孩子照顾。我看如果是平常人哈，不知道几年前这个男孩子就跑掉了，可是他这一辈子就是这么甘愿守着他。那天听完了，这个女孩子就嚎啕大哭，跟那个妈妈说，真的很忏悔，我怎么会对你这样，我是快要死，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要，把他丢把我丢到野外去，你就这样把我养大。那然后我到最后你需要我照顾你的时候，我跟这个男孩子跑掉，那我就跟他们讲啊，过去生中造这个业，我就跟那个男孩子说，你这一辈子应该，人家过去生中把那个养母的钱账通通偷给你，你这一辈子真的应该要照顾他。他说，师父我很愿意。从那一次以后，那些常常要昏倒啦，还是讲较破大病的情形，因为有忏悔，这个业障就消了。我要讲到今天这个的时候，我最近又听到一个在修行的人，我看他真的是很有道念，做事情呢也是很用心，都不会计较。可是过去生中的习气，他对他的长辈很孝顺，可是动不动就是骂他，甚至于说推他啦，弄他的脖子啊。他说：“我就现在让你气血都不通。”哦，他跟他讲：“我是老子。”他说：“老子里面就是有一个子，哦，我是你儿子，你是老子，老子里面就有一个子，也是跟我一样是子，你要管我什么？”哈，我说：“哦，人的那种习气真的好可怕。”那他修行已经很多年，为什么不讲了？我为什么要让他修行成就？啊，他气我气到我出来的时候手都发抖，抖得要死。我说是为什么气呀？那为什么现在你要修行，我要让你成就？你成就了，你跑掉了啊？我呢？如果是别人，应该会讲他啊，你放下啦，你都卖，你若卖恁囝啦，有念佛给你哦，你就去西方极乐世界，你会吗？嘴巴这样讲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连你要劝他的人，你自己都没有放下。你讲他，他说：“啊，你家己那么戆啊！”我是不敢顶我的长辈，可是有一次很有意思哦。我开始学佛，觉得佛法很好，啊，而且呢，你看我爸爸，他虽然说他没有读书。我会用罗马音来看这个中文，有办法在我那个年纪能够拼音拼到很好。有些人要讲台语啊，讲不要讲呢。我在电台都用台语讲，我的节目就是台语的，非常正宗。很多那个叔叔的那种老先生，我爸爸去收会的时候说，啊，你敢捌听一个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伫电台讲。讲那个，因那个咧广播吼，拢足够的，拢袂讲唔对去。我爸爸很高兴回来说，伊讲对阮查囝呢。说实在是我爸爸教我的那个罗马音， 他不会读书吗？他讲他小学的时候六天他只能读到两天，可是他自己很用功啊。我学佛以后我就说，爸爸，我跟你说，你若别来听佛法，我说你吼，你得看一个佛法吼，你会当加了解足多啦。我爸爸说，有啊，我从以前我就看《法华经》啊。我说，我在想，啊，你阵啊讲你读册读足多啊，你若看《法华经》，我忘记，他都会教我用那个拼音，怎么他不会看？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来来来，我跟你说，啊，你要去讲经王听啊，不会的啦。你跟他讲，拢用用要用啊的，我唔去听，经无了解符合吼，已经袂符啊。啊，你用过跟他啊的，我都无爱啊。你啊爸爸都啊袂过，你要去讲给谁听？我没有顶撞长辈吗？不是，我没有啊，我就是很急我才跟你讲的。像现在有一些人，明明你都不能吃，甜的他就要吃，在人家面前用抢的，好像那个父亲或者母亲、哦、啊，明明不能吃醋，你硬硬要吃，马上就给他一个脸色。有些人等到他去世了以后，他来跟我告状，他说他有拜佛吗？這樣你每次你都在唱會，你是在唱什麼啦？所以我很歡喜，因為有機緣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也要想一想，每次人家出來在講他們的子女，或者講某一個人去傷害哪一個人的時候，我常常跟我旁边的人讲，注意，那不是他的美，他是在说我们、哦、你不要讲，那是说他，我的没人看，可能不知道，不是不报啦，时候未到啦，只是用一个很表面的这样来忏一下，就能忏完吗？你看修行修那么久，甚至于出家出很久，人家还不要跟你讲，还好。我说、啊、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不讲？我不甘愿啊！现在看来有一点点转变，我才愿意讲。我还在担心，因为哈、哦，我现在是顶管无师傅，汤管下面多地未使甲管，我就都很对啦。万一如果是我自己处在最危险的境界，还没有人愿意讲，我都经常讲啊。你不知道要找我吗？还是说念是念啦，面子关系啦，讲来一样，我赶快不要听了，还是都是要自己承受。可惜这十二条我这一次才讲了四条。如果还有机缘，我不知道有没有机缘，还要两年，我可以才可以把这十二个让我们拜忏的原因讲出来。其实这如果要讲话，五分钟就可以把它解释完。可是你没有那种实际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体会嘛。人家就跟我讲，法师啊，你讲经才好听。曾经真的写一个明信片，他说。我若要听你讲这金刚经讲完吼，我爱足长命的。可是我不愿意七天就把它讲完，什么我们都模模糊糊啊。我宁可你知道一句，可是在这一句上面，你自己去体会。所以我的师父就，穿这件衫不是要你来骗价骗穿的呢，一直在我的心里。别人听起来，我来拜佛是安怎？你若讲安尼，我敢无早暗课无咧做，我嘛上经拢上偌济。上来以后，你真正能够了解多少？我警惕我自己，我也提醒大家，阿弥陀佛。